欢迎来到半熟大人身心地图，这是探讨职业思考、自我成长以及心灵提升相关话题的节目。在迈向成熟大人的路上，让我们一起学习，一起思考，一起成长。大家好，我是米娜。延续上一集啊，我们在这个年末的时候做一些回顾与展望，好，难免会想到是不是自己有一些想要做的事情可以在新的一年可以去做的。不知道你心里有没有想到什么事情呢？比如说会不会有一些事情你很想要去做，可是呢这件事要做的话就是会可能会有点麻烦，要花一些时间，也许要花一些钱要做准备，然后也有一点难度，那因此你就放在心里蛮久的，都一直也没有勇气，也没有去行动这样子。或者是呢有一些事情是你内心知道必须去做，可是呢你就怕自己做不到，因此也是拖拖拉拉裹足不前这样子。好，比如说很多啦，我相信每个人多多少少心里都会有一些这些事情存在啊。比如说在工作上，是不是尤其是这个年底年初的时候，是不是会想说年后要转职，好，换工作，转行，好。那或者是你也不一定会想要换工作，可是你就觉得你现在工作有点瓶颈，希望你的成绩可以有点突破，好。那是不是可以主动有勇气去跟公司提说，诶，你想要做什么什么新的尝试，可是这个公司以前没做过，或者是你以前没做过，这些可以带来一些改变，可是你可能又怕自己做不到，所以就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往那边去想。齁，那除了工作之外，也许有一些人也会想说，是不是应该给自己一个 gap year， 是不是去念书啊，或者是就是单纯的休息，可不可以允许自己做这件事呢？那这样会不会太偷懒了呢？还是说你想要休息，但是你在这个休息的时间，你想要去学一个新的什么东西？比如说我一个朋友就去国外学一个什么心灵的课程，可能就去上个什么师资班啊，然后回来可以成为新的职涯的开始之类的，齁。这些都还蛮有想象空间的。你是不是有这样想过呢？那除了工作之外，也许你在生活面或者感情面也会有一些想要改变的事情。比如说其实你已经蛮想要分手的，齁，或者是你的感情说不定已经走到某种的瓶颈，好像分开比较好，想要离婚，或者是你跟你的伴侣要去提议说怎么样，也许不分开，但是如何重新调配你们的相处的时间，或者是做些比较重大的相处模式的改变之类的，到底该不该跟对方提呢？该不该自己做某一些决定呢？其实有时候通常就是会让人很犹豫，主要是我们在这些我们想要做的事情上面有很多的恐惧，或者是害怕自己力有未逮，或者是会发生什么不好的后果是自己无法承担的嘛，哦。那但是有时候做出改变当然是充满压力跟恐惧，好，那光是那些你想象那些有可能会发生的事情，光是想就已经劝退自己了嘛。不过呢有时候维持现状其实也是很有风险的，大家有想过吗？从时间更长的一个面向来看，有时候有一些短暂的冒险说不定是必要的，齁。但也不是说所有的你想要做的事就一定要去做它，这就是最好的决定的意思啦，哦。只是说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个可能是有点两难，或者是有点难度的事情，到底该不该做，我们要到底要怎么去思考，怎么去做决定是比较好的呢？那今天这集节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提摩西·费里斯的一个恐惧设定法，这一个做决策的方法跟流程。那他这个方法也许有一些人有听过，哦，那或者是有人已经在做。那这个我之前在听他的演讲的时候有听他说过， 觉得是很不错的方法，但我自己有时候会用这个概念，但没有真的按照它的步骤去做啦。那今天跟大家介绍这个，也是有点是录起来给自己做参考，就是当我如果要做一些决定的时候，我也可以好好的按照这个步骤来做。因为这方法已经被很多人证明是很不错的做决策的方法。因为我前几天在一个美国的那个某一个 YouTube 节目里面，又听到这个 YouTuber 他分享自己常常在用这个方法，然后又提醒了我，诶，对，我当时听到的时候也是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实用的方法，所以今天就录这一集跟大家分享。那这个恐惧设定法是什么呢？就是提摩西·费里斯他认为啊，其实相对于很多人会谈的是目标设定，但在他自己的人生经验当中，让你无法完成你的目标的其实是恐惧。因此呢，他觉得恐惧设定法比目标设定法对于你想要完成你理想的人生或者是某一些目标其实是更有帮助的。好，那所以他就自己发展出了一个步骤流程啦，哦，那让你一步一步照着写，把你的思路跟思绪做一个整理，以至于很公允的整理出来之后，你可以很放心的做下决定。好，那这个方法主要锁定的就是要处理你迟迟无法行动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恐惧卡住了你。好，它这个方法很可以帮助我们去面对让我们卡关的某一些关键点。那在他原始的这个功法里面，他是要你准备三张纸，那分别回答一些问题。那我是比较好记，我把它整理成七个问句，好，大家可以听听看。好，那第一个问题就是定义你的恐惧，也就是你可以问自己说，你之所以无法行动，到底你是在害怕哪些事情会发生让你很害怕。那第二个问题就是针对你第一个问题所写下来的那一些害怕的事情，可能一到十，或是你只有五项，或者是你有八项都可以，反正就尽量写就对了。那第二题就是针对刚刚写下来的每一项，你去写说，那针对这一项，我有没有可能怎样可以避免这些事会发生，预防它发生，既然你都想到了嘛，这是你害怕会发生的后果嘛，那你就一一的看有没有办法破解。其实有可能有的可以，有的也许比较困难，但是你可以把它写出来，你可以做到的部分。那第三个问题就是，那如果你担心的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的时候，你可以做什么？有哪一些补救的措施？那针对这个提摩西·费里斯自己举的例子是，他有一年自己在工作上发生了很大的瓶颈，然后整个生活一团糟，然后他就心里就想说，他好像应该跳开现在的生活跟他工作去休息了。可是呢，你要把自己从那个工作泥沼拔出来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他那时候心里的愿望是，我可不可以放下一切去伦敦休假一个月，都什么事都不要管工作的事情，我就是好好的休息。那他当然就一开始当然是很犹豫嘛，那他就是用了这个恐惧设定法去看看说，那他为什么到底不为什么不能去休息啊。好，所以比如说他的第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他到底会害怕哪些事会发生，他可能就是觉得说，哦，会不会去到伦敦啊，就每天都在下雨，结果不仅没有疏解他的身心，还引发了他的忧郁症。好，或者是说啊，他不在的时候，会不会刚好有什么税单通知寄来，结果他没收到，然后就错失了什么处理的时机，回来了之后呢，要面对公司被罚款啊，还是干嘛的，好，这些的。那在第二个问题，他就一一去破解的话，那他可能就会写说，哦，针对第一个，明明是去休假，结果引发忧郁症，那他就说，顶多摸摸鼻子，就再花一笔机票钱，飞去西班牙晒太阳就好了。用另外一种方式去疗愈忧郁的心情，这样子。那面对没有人在处理公司的事情的时候，如果有什么重要的 信会寄来，那他就说那可以预防的方法就是那提早去把你担心的那个会来的信改成寄给他会计师之类的，那不就避免了吗？吼，那如果还是发生了呢，还是可以去想看看说诶，可不可以请教他的律师朋友，看一般人遇到这种案例的话，这么棘手的事情一般是怎么处理的，那再去处理它就好了。所以这个是在费里斯他的方法里面写在第一页的东西。好，那第二页要写的是一个问题，叫做相对来说如果这件事你去做了而且成功了，或者是虽然没有全然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有一点点小小的成果的话，那对你会有什么好处呢？那这一点应该也不会太难写了哦。既然你萌生了念头想要去某一件事，一定是它对你有什么好处的嘛。那这个你就可以洋洋洒洒尽量去写，尽量去发想。那写的过程你也许也会更正面的增强你这件事的起心动念，跟你必须要带自己去改变的真正的理由。那最后的三个问题呢，也就是费里斯他会认为你应该要写在第三张纸上面的，就是说如果不做这件事的话会有什么代价，那这个代价还分短期中期长期。那在他的设定里面，他就是说诶，短期来说如果你不做这个行动或者这个决定，半年后你会必须要付出怎样的代价，那也许半年不会有什么感觉，那一年后呢会不会有什么不一样呢？那如果一年也没什么感觉，如果你不做这件事，三年后你会发现自己付出了什么代价呢？以费里斯他自己的案例来说，他想到五六七这三个题目的时候，他就发现自己非去不可了，因为他发现他只要往前想，他如果不离那个时候他如果不抽身离开的话，他可能接下去自己就会无法自拔，然后可能必须一直找方法来疗愈自己了，或者是他的事业就会真正出问题，会内爆，而且他的感情状况也会很大程度的恶化，然后他就发现说其实是不行动已经没办法了，然后他就去了。就他去了之后发现还是有一些小小的麻烦发生了哦，那但是都事实证明都在可以处理的范围之内。可是呢他却很成功的从他的事业的这个人生的危机当中跳脱出来，而且使得他把这个假期最后还延长成一年半，然后范围还扩及到环游世界这样子。好，那当然他回来之后就整个人生就完全不一样了，他重新开始他的人设，他的事业也重新开始，那他甚至开始写书啊什么，这些大大小小的很巨大的人生改变就陆续发生了。那这个方法呢算是他自己蛮私访的一个做决策的思考的历程了，这一个方法会去写下来自问自答的方法。所以他自己有分享说他现在变成大大小小的事情啊，只要有点疑虑他都这样静下来用这个流程跑一遍，这样他可能每一季都会做一次，针对一些比较大的事件的时候，或者是一些决定要思考的事情，他都会做一次这个反省跟整理这样子。其实我发现他这个方法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是帮助我们中性思考，就是我上一集也有提到我在2023年我自己受用很大的是遇到事情的时候能够尽可能保持中性思考是很重要的。那后来那一集节目播出之后呢有朋友就问我说，那人在很负面的时候到底要怎么中性思考啊，好像很困难。那除了我在那一集节目有分享过的方法之外，提摩西·费里斯的这一个方法我觉得就很适合给大家做一个中性思考的一个模板，有没有？你会发现它的模式是很清楚的一个流程，而且面面俱到。比如说它前三个问题就是在处理我们恐惧的事情，先把所有的恐惧都写下来，其实当你写下来的时候你恐惧可能就被具象化，说不定光是写下来就已经有点疏解了，因为你会发现写下来之后看起来好像没那么可怕了。但有一些事还是蛮可怕的，比如说你做某些事情会不会有一些什么财务上的损失啊，或者是什么危险之类的，但是你至少知道你在怕什么是好一点嘛。 然后主要是二跟三开始他引导你去想说，诶，那这些恐惧你是可以怎么样去对付它，或者是最坏的时候啊，顶多也就是怎样而已之类的，你就先想了之后，你的恐惧有可能就被你大大的控制住，至少灾难范围不会像你之前想的这么灾难这样子。那第四点就是，诶，如果成功之后对你有什么好处，那更就是平衡报道了啦，哦，就是一般人很容易被恐惧所把持嘛，哦，那会忘记了自己去做这件事其实是很有好处的。那现在这一个方法就让你还给那个好处一个它该有的比例，让它出来。那五六七这三个问句它的面向更是扩大了，它反而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去回问你说，那如果你不做它会有什么坏处，更是让你逼你去想说，你维持现状你可能都不知道，其实说不定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你的青春会不会耗费在某一个不对的人身上，一个不对的工作上，哦，那虽然现状就是这样，你已经也很能够忍受了，但是他却花去了你的时间，到底划不划算呢？其实这让我想起来我之前在做决定要不要出国念书的时候，好像就有一点用到了后面这个代价的部分。其实那时候想到的也不一定是真的是什么代价啦，哦，就是我只是想到说，如果不去啊，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对，哦，就是继续做这个工作啊，然后就很安稳，哦，那但是呢，我想到的是，如果我继续做这个工作然后不出国念书的话，我想到的画面是，那一年也就是复制贴上的另外一年而已可能分辨不出它跟前两年有什么差别。但是如果我选择真的出国念书了，那这个出国念书的这一年就是在人生当中非常不一样的一年，所以我是因为这样就更有勇气去让自己准备了时间心力跟钱去投资这样子一个自己生命当中一个重要的决定。那果然这一个决定在我自己的人生当中是觉得是相当正确的决定啦，哦，它带给我很多很无形的收获跟资产。所以你在写这个七个问题的时候，有时候你很难预测说哪一个其实是会让你做下最后的决定，但是它很好的是很广泛的刺激你去想一些你可能自己本来在钻牛角尖的时候想不到的面向。但也不是说你最后你一定要去做那件事，因为有可能你写下来之后你就发现你前面那个你恐惧的事情它的后果确实是你无法承担的，那你全部罗列出来之后你也就会比较甘愿死心，知道说你现在先不要想这个，因为现在你还无法 handle 你要去做这件事它会有的后果，那你就可以很快的做出适合现在的你的一个决定了。但是如果让我猜的话，我会觉得说如果跑完这个流程啊，应该会让人比较有勇气去做本来害怕去做的那件事情。那这个方法呢，可以让你知道你的害怕是不是多余的，或者是不必要的，或者是其实你是有能力去控制跟承担的。那就我而言，我觉得人最痛苦的时候是还在犹疑不定的时候好，那我觉得这一个方法是让你能够把它写下来，这个是会让你的大脑有一点喘息，让你的心情状况也有一点喘息，很有条理的做一个整理的话，也算是一个很好的情绪管理工具，我觉得好，那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这个提摩西·费里斯的恐惧设定法，也希望它能够让你厘清你的思绪，超越你的恐惧，完成你一个自我挑战的一个人生的大的任务。好，那今天的分享就先到这边，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感谢您的收听，如果今天的节目让你有收获，欢迎留言告诉我，并分享给会有兴趣的朋友。如果你喜欢相关的主题，请订阅这个频道，我将持续推出更多优质的内容。半熟大人身心地图，我们下集见。